王沪宁一书暴露阴谋，专家话美国准备全面脱欧，超17省债务，越境界习班子将操控经济，四人引关注。美国寻盟友，制裁中俄联手，乌克兰自造武器比海马斯更猛。台湾高中生可免试上北大清华，微博踢爆当局。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3日星期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8日，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首场听证会上，将美中竞争定性为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斗争。他提到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写的《美国反对美国》一书，暴露了中共对美国的战略阴谋。他宣布美国对中国一厢情愿的时代已经结束。下面请看报道。
加拉格尔在这场听证会的一开始就讲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我们或者会说美中关系是战略竞争，但这个不是一场网球比赛，这个是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抗争。他将决定21世纪未来生活会是怎样，最基本的自由价值岌岌可危。听证会上，加拉格尔提到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写的一本书《美国反对美国》。他说书里面描述了王沪宁、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一直对美国采取的战略阴谋，就是利用他们认为的那些贪婪和不同派别的美国人进行互相攻击，最后破坏美国。中共利用游说公司在华盛顿财富500强的高管中以及公共卫生界找到了朋友，操控他们来反对美国对中共的反击。加拉格尔说，过去半个世纪大部分时间，美国都在试图用各种方法吸引中共为他们的经济铺路，相信这些努力可以改变中共，但是我们错了。加拉格尔认为中共利用美国反对美国的战略过去很奏效，但现在这个时代已经结束。这场听证会反映了美国两党在应对中共议题上难得一见的团结共识。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加拉克里希纳莫提话，跨党派的合作对抗衡中共威胁至关重要，我们必须要意识到中共希望看到我们分裂，看到党派分歧。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中共改革开放40年就是中共对美国战略欺诈的40年。他说，加拉格尔对美中关系的定性是一个迟到但重要而且给力的定性。拜登一直说美中两国是战略竞争关系，双方可以和平竞争，但是中共从毛泽东时代起就一直将美国看作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将美中关系定性为生死搏杀的模式，这个是不可以共存的模式。另外，在听证会期间，川普政府时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还播放了一段3分钟的短片，短片引发了极大的反响。影片里面用中共自己的镜头以及习近平自己讲的话戳破了中共自己的谎言。短片里面提到了3个问题，比如其中一个问题就提到北京不寻求输出自己的专制模式或企图颠覆自由国际秩序。跟住影片就播放了习近平他在2018年5月4号的大会公开发言，他对台下的观众说，今日我们纪念马克思是为了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致敬。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面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影片还引述习近平思想里面的讲法，所有人类都需要一个新秩序，新世界秩序正在建设中，将超越和替代西方体制。 呢段影片只有三分钟，但信息量巨大，完全用习近平自己的话戳穿了中共自己的谎言，这个引发现场国会议员和民众的共鸣。2月28号可以说是美国国会聚焦中共威胁的大日子。美国众议院两个委员会在一日内通过至少14个挺台湾抗中共的法案，法案通过速度可谓惊人。对此，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副教授叶耀元博士对大纪元分析说，美国的目的是吓阻中共侵犯台湾，从某种意义来讲，美中关系势必进一步脱欧，从程序上来讲，美国必须尽快推进，如果不是两边继续这样纠缠，事实上造成美国很多法律推动或者在对抗中共的政策上都会受到延迟。中国自由日报创办人李冕影认为，现在众议院的法案就是要在政策上更多地保护台湾，然后中共怎样办呢？一系就准备打，一系就同美国断交，而美国都随便你，美国而家已经做好准备啦。
中国大陆再掀起新一轮嘅土生潮，网传隶属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嘅镇江税务局同特大央企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哈尔滨市分公司嘅员工近日举白纸拉横幅土生，引发网民的关注。同时中共全国两会将在周末完成20大后的人事更替。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的经济领导班子亦大洗牌，掌管国家经济的总理、副总理和央行行长等和金融有关的要职都将换成新的面孔。下面来看报道。
2月28号，江苏镇江市税务局遭到员工讨要薪金。在网上面热传的一段影片显示，在税务局大门外有几十名税务局的员工在路边排成两队，手里面举着白纸，上面写着讨要薪金，在这里进行抗议。还有一段短片显示，一个大门上挂着牌匾，上面写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哈尔滨市分公司，而抗议的人拉住横幅，上面写着中国邮政欠资不及，恶以降薪，天理不容。有网民惊呼，税务局员工他们举白纸讨要薪金，最有钱的衙门都没钱了，看来当局真是没钱了，连家丁都养不起了。还有网友说，连中共正牌的国家企业都欠薪金降人工，如果继续下去，高压锅随时会爆炸。彭博社27号报道说，根据中共官方数据计算，2022年全国31个省市至少17个省市正面临严重的财政紧缩。2022年的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35万亿元，债务率超过收入的 120%， 超过中共官方2020年自设的警戒红线，这个敲响了中共两会的警钟。但业内人士认为，35万亿元这个数字可能仍然被严重低估。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部分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的预判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都是以中共统计局的官方数据为基础来进行评估，但实际上中共的官方数据真实性怎样是一个大问题。中共可以为了虚假的抗疫奇迹而伪造死亡数据，同样亦可以为了虚假的经济成绩而伪造数据。中共全国两会将会在这个周末登场，毫无悬念，习近平将会连任主席。而其实中共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经济，比如消费疲软、失业率上升、房地产低迷、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人口老龄化，还有和美国在技术制裁方面越来越紧张等等问题。所以习近平的经济领导班子就格外引关注。从专家的分析来看，掌管中国经济的四个关键职位的最有可能是李强为总理、 丁士祥为常务副总理，何立峰为副总理，朱学信为央行行长。与前任不同，这四个人一是就是习近平的亲信，一是就是习近平信任的助手。外界认为这些任命是习近平试图加强党对国家的经济机构控制的一部分。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新领导班子将怎样帮助习近平来制定经济政策。这四个人预计将在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得到正式批准。咁换咗呢啲人，开咗两会，真嘅可以为中国经济复苏带嚟新契机咩？唐靖远话：从民间反映嘅信息睇，中国嘅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最发达地区，今年都出现咗订单断崖式嘅下降。过年之后，沿海地区出现咗反常嘅返乡潮，而唔系出门打工潮。都讲明企业破产倒闭以及失业人群的规模是空前的，订单的下降意味着投资的暴跌和产业链的转移，而居民储蓄数据大幅上涨，讲明大众由于经济恶化而不敢消费。更关键的是，习近平国进民退共同富裕的经济大方向并未有任何改变，加上台海危机不断升温，各国商家担忧战争的风险都在度撤资转移。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想指望靠一个两会出台一些刺激的措施就能够化腐朽为神奇让经济复苏，基本上就是天方夜谭。李克强在去年开了10万人大会刺激经济，亦都是石沉大海毫无效果。讲明中国经济的危机不是政策工具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体制走到了死胡同的方向性问题。
据路透社报道，有四名美国官员和其他消息说，美国正在联系亲密盟友，讨论如果中共为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将对其实施协同制裁。下面来看报道。
据 CNN 的报道，布林肯在3月1号再次明确警告中共，如果中共提供致命武器给俄罗斯，美国将会严惩涉及的中国企业和个人，而这个亦是对中共最直接的警告，亦是布林肯最明确以及公开的警告。报道说，这个凸显美中两大超级强国间的摊牌态势迅速恶化。拜登将在3月3号在白宫会见德国总理肖尔茨，预计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将成为主要议题。美国政府希望首先提出协同制裁的想法，一旦发现中共向俄罗斯运货的时候，就可以很快行动起来。美国最高外交官克里滕布林克亦说，现在我们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亦有这些担忧。欧盟的最高外交官博雷利近期已经警告中共，如果向俄罗斯输送武器，就是跨越欧盟的一条红线。瑞典和立陶宛的外交官以及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都表达了类似的睇法。中共援助俄罗斯，而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反复尝试想要同习近平直接对话。今年一月，他派夫人奥莱娜前往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向中国代表团递交了一封致习近平的信。泽连斯基在信里面再次恳请两国领导人能够进行对话。他表示，那个是对话的姿态和邀请，我非常希望这一邀请能够得到回应，但至到现在，习近平亦没有做出回应。据阿波罗网的消息，为了反攻取胜，乌克兰已经悄悄地开发，并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中使用了被美国和盟友所提供的导引多管火箭系统、射程更远、弹头更重的火箭导弹系统，名为赤杨树火箭弹系统。它的射程为110公里，弹头口径为300毫米，是从苏联龙卷风多管火箭炮改良而成的，能够十分精准击中目标，比盟友提供的最大射程大约为80公里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射程更远。
現在中共為了統戰台灣，可謂使出渾身解數，就連大陸頂級學府北大、清華，台灣人免試申請就可以讀了。這個被大陸網友踢爆，當局太不公平了，令平時大鬧台灣的小粉紅亦氣短。下面來看報導。
据大陆学讯网公众号28号公布的消息，3月1号至31号，台湾高中毕业生可以凭当年学测成绩在线报名免试申请，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26省市400几家大陆高校。而学讯网是中共教育部指定的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而且让好多大陆朋友发嬲的是，台湾学生的报名条件只有两个，一个是持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者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以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另一个是当年学测成绩在语文、数学、英文考试科目中任意一科达到平均标级以上，你就可以申请了。虽然公告里面有报考的字样，但其中公布的流程除了报名和填报志愿之外，紧接着就是5月公布录取结果，全程没有出现笔试或者面试的环节。这一举措引发大陆网民的不满，特别是一些上年闹台湾的小粉红情绪更为激动，而微博已经开启了评论精选。有些网友说，中国学生高考总分如果上不到线，连普通本科都不准申请，而人家只要一科达到标准，就清华、北大随便揀。还有人说，大陆学生不是学生吗？大陆汉族是五等公民，是不是？拿我们的珍贵资源当好处，做诱利去收买人心，辛苦奋斗十几载，还比不上台湾人上人。仲有网友嘲讽话，唔好以为免试人哋就会去，只有一啲冇实力嘅台湾学生先至感兴趣。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